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今天是第11课是吧？我忘了是第，今天很冷，感谢主，我们那个神赐给我们平安，那我们一起在我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我们这个美好的主日，我们献上感恩。然后每次我们来到神的家，和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就想到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福气，主啊，是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主啊，是父神因为你爱我们，主啊，在创始之先，主啊，你就预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主啊，预定我们要在基督里，主啊，我们要得各样的福气，主啊，我们为能这样的聚集来纪念主，是吧？我们来分享你的话，我们献上感恩，也愿圣灵转就打开我们的心，是吧？求你真的把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解开，是吧？让我们当我们一起分享聆听的时候，是吧？神的话就温暖感动我们的心，是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是吧？也让我们被激励，是吧？我们愿意来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是吧？愿神的祝福就在我们中间，格外的祝福，在我们中间的受洗班的学员是吧，来兼顾他们是吧，圣灵引领他们是吧，使他们能够愿意早日受洗来真的是完全的把他们的生命来归给神，所以我们为此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应该分享这个。警醒兼顾，抵挡撒旦，那我想，这个题目可能大家也会就是蛮感兴趣啊。我们讲到这个魔鬼，但是在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那个回答一下我们上节课的4个问题。那个新程要理问答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圣灵如何帮助我们。我们之前也有，也一节课专门是那个分享来圣灵，我们这个答案呢是圣灵使我们，知罪，安慰并引领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和顺服，上帝的心智，它使我们能祷告并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这边列出的参考经文是以弗所书6章17节到18节里面，其实这节经文呢是，他建议的参考经文，特别讲到，今天我们也会分享的，就是属灵的军装，我们是实际上这个所有的呢都是圣灵要所做的事，因为我们能够有救恩，能够戴上救恩的头盔。是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认识自己，对吧？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耶稣，也不能够接受耶稣。但是，圣灵以大能改变我们，那我们开始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也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能够接受救恩，所以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那我们接受救恩了以后呢，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那救恩的头盔呢，保护我们最重要的地方，保护我们的头。那其实呢，这个后面会讲的，这是就我们要带着公义的护心镜，那同样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公义，保护我们最要紧的地方，那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神的话，因为当圣灵带领我们去祷告和祈求的时候，是我们跟神沟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会有问题在祷告中提出来，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想到 这个神的话，他用神的话来回答我们，啊，或者圣灵呢会引领我们，主要在我们之后祷告之后，我们的经历之中，圣灵用我们周围的环境来回答我们，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而且圣灵，帮助我们解开，神的话，那我们的能力也是，就是从圣灵来的，并不是说我们，当大家这个开始认识神，慢慢的是一个舍弃自己的一个过程。你开始都会觉得自己还可以，自己还不错，我们已经挺不错了。但是我们需要神让我们更好。你慢慢能够认识到，就是说其实你没有一样的好处，因为神的心意呢是要整个替代我们，是吧？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好，要基督耶稣的新生命来替代我们。那这一切呢，都是圣灵要给我们。在我们接受耶稣以后，神赐下圣灵，是吧？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那圣灵呢，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事情。直到就是我们上次也分享的圣灵，他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神的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圣灵如何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下面一个题目是什么是祷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答案呢就是祷告是以认罪、祈求、赞美和感恩向上帝倾心吐意。那我们这里的参考经文呢是诗篇62:8里面所说的，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就认识神以后，我想祷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比较困难，是吧？因为如果你要是在世界上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伊隆·马斯克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你父母或者谁认识的，那你需要在你是个年轻人，在生活上需要很多的指导，如果你能够经常和他去沟通，你一定很愿意经常和他谈。你去问他，这些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呀？你当年你是怎么做的啊？就是你很想听他这个，跟你分享这个人生的就是这个智慧这种经验啊。当然，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你对神不一定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想想，就是说从情理上你应该是有啊，因为伊隆马斯克也是神造的，对不对？那神还可以造比他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人。那如果我们愿意去，常常的去咨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话，但是我们不愿意来求问，时刻的求问神，这从情理上其实就是说不通啊。如果你不这么想，那只能代表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信的，对吧？我们是不信这个神，就说的不好听。你感觉你信，其实你不信啊。你真信的话，那这是矛盾的。你跟你所信的是矛盾啊，所以如果我们信神的话，就是一定会祷告啊，你会有这种需要而且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当你越来越其实圣灵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的让我们越来越清楚，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是谁啊，你会越来越看清楚，就说哦，那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真的是什么都不行的人啊，是一个完全，我想这个大家都很难接受。大家能够上受洗班，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你能够接受到，就是说，你是一个完全这个破碎，就是，没，就是没有什么，你是就是说那个， 就是值得带到永恒里的那个，你必须得完全被被耶稣来替代。那这个呢，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在这种认识的时候，人是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呢？因为这个是你会在失败里面去否定自己，你发现自己真的不行啊，你试图是照着神的要求去做。但是你做不到，所以你一定会祷告，因为在那种痛苦里面，祷告是你唯一的，唯一的出路，你不祷告，所以神说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要依靠我的灵，如果你靠着自己，你就可以做得很好，你可以，你在教会服侍也服侍得很好，工作上有非常好的见证，然后家庭也搞得好，你就不需要神，对吧？你只需要一个道理。你需要这个道理写出来，你可以跟神没有任何关系，对吧？就像比如说，我们发你一本书《人生指南》就是集中了所有这古代先贤到我们所能找到的他们怎么成功，这都写在书里面。你不需要求问任何人，你看着这个书，你就可以做。那就像那个意思一样，是吧？你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对吧？你需要老师，工作上到。工作单位，你还需要 mentor，对吧？上面有经验的人来去指点你，因为你很快发现自己非常有限，对吧？那对神跟神是有这样关系。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就说明你是不需要神的，那你跟神没有关系，其实说明是你是不信神。你要信神的话，就不会那样所以这个诗篇里讲，就是说我们要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那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需要神，但当你认识神了以后，因为神会让他看到你自己的不堪那个破碎，你会认罪。但我们肯定是不甘心活在这个罪恶里面。那我们是要，圣灵要带领我们，圣灵第一步带领我们去称义，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成圣这个过程，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会认罪。那我们会开始祈求，开始祈求，开始祈求的时候会，会为自己慢慢圣灵会带领你，你慢慢的就是说能够像主耶稣讲的，你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转变，到最后呢，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你可能最开始祷告的时候，一开始比较有幼稚，开始认识自己问题呢，又比较痛苦，但是慢慢的祷告了以后呢，你会在基督耶稣里，看到盼望。就是在神，还没有使你的处境改变的时候，但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看到神给你预备的一切，你就可，你那个时候你可以开始能够赞美。所以这个是祷告，就是一个不断的，跟神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认识自己，是吧？你的心意，你的生命不断的被圣灵更新而变化，你不断的能够认识这个神的美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可以，但是如果你不祷告，就是说那我们一定知道，就像我们开始流鼻涕，开始喉咙痛你生病了如果你做了一段基督徒，但是你没有祷告的习惯，那你一定是有问题的就因为圣灵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愿意祷告。那祷告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祷告就是在信心中我们是在信心中和神来讲话，所以这是祷告。那我们下面一道题目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所以那我们主要是我们是要带着爱、忍耐和感恩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知道因着基督的缘故，他总是听我们祷告。那参考经文里面是《腓立比书》4章6节所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你首先对神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吧？那你带着爱，是因为你能够认识到神是爱。神是爱你的，那如果就像你去求人帮助，那你一定是相信这个人是愿意帮助你的。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去祷告，你知道就是说，就像 我们遇到麻烦的就是小孩子遇到麻烦就是啊，就是比较容易本能的就是哎，我的妈呀，是吧？因为什么呢？你的妈跟你最亲啊，她是你的疼痛就是她的疼痛，因为她那种爱是你不需要教你都知道。那我们跟神也是，你要有这种爱是吧？就是遇到你要带着爱，你带着爱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的爱。那你相信神的爱的话，你就会有对他的爱和这种依靠在里头啊。那忍耐和感恩，其实忍耐和感恩呢，都是我觉得，反正从我个人的经验是要你成为基督徒有一段时间以后，你才能忍耐。开始都是不能忍的，开始是小孩子们有求必应啊，不给就哭，对吧？那个一定是这样。能够开始忍耐的时候，哎，是那个爸妈说，现在不能给你，哎，你还不哭不闹，这个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要稍微大一点才能够。啊，那到谦卑顺服，那是很听话了，那已经就是成年了，就是能够体贴父母的不容易啊，什么这样。当然，这我们对神来讲，就神没有说做不到的，神可以就说是。不像我们父母有的时候无奈想给你，但是确实没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时候不方便。那在神他是没有这种限制。那神不给你的话，他是出于爱啊，他是出于智慧和爱啊。那这个就是说你要能够理解并能够接受，你能够忍耐去等候，这个是更成熟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态度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去它是不断的去变化的啊，但是。最开始你是带着一种非常朴素的一种感情，就是像小孩子爱父母一样，就是你愿意祷告，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信心和爱的表现，对吧？你相信，对吧？你即使那个迷信的人，他求神拜佛，他也有一个信，对吧？他就是说，就哪怕是半信，那个他还是有一部分的，那我们这个根基呢，是说我们是知道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缘故。啊，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当我们这个信了基督啊，所以你信不信耶稣，这个是一个天和地的差别啊，是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在神家里以外，那和你信了耶稣，在基督耶稣里神赦免你的一切罪，你成为神的儿子，那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对吧？那个。我们在地上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对吧？所以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是，所以你要知道，你一切的好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你没有任何的。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个罪人，是要注定被审判的。哪怕你现在看不到，那我们不认识的事情太多了呢。啊，这个是圣经内所愿，你不在基督里的话，这一切是和你没有关系的。那就像以色列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吧？但是你从亚伯拉罕所生的，但如果没有基督，不认识基督的话，他一样他是，他和永恒是他是没有，他并不真的认识神，所以他是跟神是，也是当然神有特别的恩典，那也是，所以不在乎你的出身怎么样，你一定要，所以这时候为什么受洗，信耶稣受洗特别重要啊，这个。对我们重要，对我们所爱的人特别重要，因为没有耶稣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了神，所以我们态度呢，就是你要爱，你要有，其实你对祷告的态度，就是表明了，就是说你对神的认识，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是限于的，就是哦，我其实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我只是说，我信神呢，相当于买个保险，对吧？那我一般就像我们开车，我大部分时间开车都没有事，但我就是万一我要碰到麻烦怎么办，对不对？我总是或者我买医疗保险也是，我大部分是健康的，但万一就是说碰到大病，那需要花特别多的钱，我希望有一个保险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它超有点会超过到了我这个能力的极限，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跟随神也是这样，我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可以我都是可以搞定的。我大部分时间我是不需要神的，我只需要那个我遇到麻烦的时候，那这种是不行的，对吧？这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基本上那个，那你是不认识神，你不知道神对你意味着什么，就那个，那所以我们不是那样的态度，是吧？真正的态度就是说是一个，就像这个答案里所说的， 你认识到神是爱，你认识到，即使这个环境不顺利的时候，神也爱你，啊，只是说，因为人的有限，很多的时候什么又不会，好像你所想要的，什么又马上给你，那个，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说，你慢慢的就认识到这些，你能够忍耐，你能够愿意等候，你能够相信神你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来相信神，而不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这有点像就是说，你和爱你父母的关系，对吧？这个我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时候相隔特别远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摩擦，但就是说，那你这种关系是不变的，那我们跟神也是。啊，这种爱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好，那我们最后一道题，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祷告呢？我们是要照着圣经的启示来祷告啊。我们基督徒呢是，就是我们是不能照着自己的认识的，就是你，所以大家一定要读圣经啊。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讲了很多的，你看我们团契最近在读这个士师记，这个圣经里这本书，士师记的问题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人已经开始，就是不怎么读神的话，所以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他们呢就会按照自己的一些，就受周围人的影响啊，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不知道怎么跟神处这个关系啊，你会借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关系，对吧？世界上怎么处理一件事啊？啊，对，有些人甚至就说，比如跟神不认识神的时候啊，神是不是他也想他你给神一些什么好处啊？我许给你什么好处？你那个对吧？就是你想贿赂一下啊？因为这个都表现就是说你从世界上所学到啊，你这世界上教你你跟人相处这个关系要这么处，那你会这样。所以如何祷告？你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知道怎么祷告呢？你连神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跟他讲话？有些话他是喜欢听，有些话他不喜欢听啊。所以你要读神的话，你要读神的话了以后，你慢慢才知道怎么祷告。那圣经里面怎么教导祷告的，就是地方特别多啊。但主要就是说，大家要看，就是你要认识神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祷告。一切因为祷告要靠神来成就啊。那如果你的祷告不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就是神是就是啊他的回应啊。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我们最好的一段经文呢，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9节到13节里面，那基督我们教会里把这叫主祷文主耶稣祷告的这一段，那实际这一段呢，就它浓缩了这个我们关于祷告的认识第一个讲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呢是一个。就像类似地上的父子关系，它是一种相爱的关系，而且它不是我们一个人的父，它是教会里众弟兄姐妹的父亲所以我们是要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讲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很多的时候呢，就不是你一个人在祷告，当然有你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但是很多的时候是你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所以你要有一个，你又要有一个聚会的一个团体的生活啊。那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你前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前面用了3个你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教导，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你要先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明白神的心意对我们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是你从逻辑上都可以想到，那就是一个非常糟糕，就这么罪恶败坏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神来掌管，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宁愿离开这个世界，得投生到另外的世界去，对不对？所以如果神的旨意不成就，我们是没办法生活的，我们没办法生存，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愿神的名，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他是完全的公义啊。当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堂。这是我们，就是关乎到这个我们生命的事。这是为什么？就是你慢慢认识到哦，这些对你来说最重要。所以这是耶稣的教导。 那包括就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神是创造天地万有，是吧？神是他的旨意行在天上，那他行在地上呢？你慢慢会认识到，哦，按照圣经的启示，它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当你做基督徒的话，你要因为神呢，特别是就是神对人有特别的心意啊，神就我们。被造为人啊，是有神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这个非常重大的使命啊，就是有点像中国人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神把特别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受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呢，你又肩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你不是说只是在地上苟活，就是我们啥被迫为生计奔波那样，就我们是有一个一个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里面，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我们要胜过仇敌。那后面又讲了，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说你可以为你自己的需要，你平常啊，就是你饮食的需要，实际生活的需要，那这个你都可以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你要相信，就是神每天会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求呢，也不是说哦，神你赐给我1亿美金、10亿美金，让我一辈子衣食无愁啊，不是这个，就是你要祷告呢，就是说。我今天我需要的神你赐给我啊，因为明天呢神还会赐给你，但是你明天呢，就神希望你跟他有一个每天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说哦我一下拿到一大笔钱啊，我跟你拜拜，因为我也不需要你了，对不对？啊，所以神跟我们那不是那个关系，那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自己是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是需要那个圣经里讲的有故事，就神要不停的赦免我们。那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很多的，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的摩擦，就是我们的矛盾，家庭生活里面是最明显的。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饶恕别人，我们知道他也是软弱的，他是有罪的人，但是为着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来饶恕他所谓饶恕，就是说我不纪念他对我的伤害就是我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就像神一笔勾销我们的过犯，我们可以去靠着圣灵，我们去。不纪念他，这是神，就是希望我们做的。然后后面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是神会做的一些，但是他也希望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们要祷告自己，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遇到试探，因为今天我们会讲到，就魔鬼的作为，魔鬼会试探我们，魔鬼会用谎言迷惑我们，魔鬼是会让我们陷入凶恶，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征战的一个部分啊。那最后呢，讲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主导文就是我们要能够背主导文。你想主导文，就主导文告诉你，你可以怎么祷告。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是吗？当你觉得你对祷告有疑惑的时候，你可以回到。当然是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祷告的地方特别多。包括以弗所书3章里面讲的保罗怎么为圣徒的祷告，然后呢，在整本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整个贯穿。所以，但是呢，前提就是说我们要喜欢读神的话，要读神的话。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读神的话，你就不能认识神，你不能认识神，你不会祷告，对吧？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有问题，你在地上的生命就会受亏损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的。我们是要照着圣经的启示来祷告。好，那我们，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就分享一下撒旦是谁那撒旦呢，就是我主要给大家列出一些经文，就是我们首先呢，撒旦就是魔鬼那个启示录12章9节的就是撒旦就是那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这个可能因为我们中国人就以龙为祥瑞但是呢，圣经里讲的这个古龙，当然就是说很多人争论，就是说这个龙到底跟中国人这个就是在想象中认为那种就是代表这个好像祥瑞的那个龙是不是一回事儿，也有很多争论。但是 anyway，就是说这方面大家比较小心。所以比如像我们团契，我们庆祝春节，赶到龙年。那个我们不挂，因为会有些人有这种迷惑，啊，有些人觉得无所谓，有些人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就是引起争论，就是大家反正要 就知道圣经上会启示，就是魔鬼啊，就是最早的那个蛇啊，他是世界的王，他是空中掌权者的。就现在，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恶？大家明显的看到，有些人是不太对头的，对吧？那有些人，比如说他，你比如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在意这个事情啊？那么小的一个，作为世界上这么多人，那么小的一个群体，对吧？他们绝对比在中国人在美国人，中国人在美国人大概有600万人。我想，就是那个特殊群体应该人数比这个少。那为什么没有人那么在意？比如说亚洲人啊，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但是他们会特别在意啊，就是那些人的这个，有那么多人去，他反而他动机何在呢？啊，就是他的钱从哪里来呢？就是这些事情，那就是魔鬼他会掌握这些事情，他会攻击神的教会，因为知道这是教会的，就是说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他会不断的去那个对于撒旦的认识呢，就是说我们要从那个撒旦的工作来这个认识他。就撒旦呢，他是能够见到神的，因为这是约伯记里所启示，那撒旦一天到晚他可以见到神啊，在天上有聚会的时候呢，撒旦就出现了。但撒旦呢，他跟神的关系呢，他主要是为了人啊，他跟神呢，他在神面前就做一件事，他就控告人。因为这个约伯的例子呢，约伯是一个神都认为就是说约伯是一个很公义的人，所以神说，你看，我的仆人这个约伯，对吧？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但是呢，撒旦就是说，那个，他说约伯，因为他说约伯敬畏你，他说当然了，他说你因为你那么祝福他，对吧？你把这一切拿走，你看他还那个爱不爱你啊？这是约伯记里面就是那个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对话，就是那个撒旦呢，他在神面前，那对我们也是一样，对吧？那我们还没有约伯那样，约伯每天想到他的儿女，就怕他的儿女不就是做什么事情得罪神，所以他就给神献祭啊，为他的儿女赎罪，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突然，一起想到哦，今天我自己或者我的儿女可能在什么事情上会得罪神，那我就开始在神面前祷告啊，来求那个，就然后就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你就那这是非常敬虔的人，对吧？但是这种人就是撒旦都会控告他在神面前，说你这个人他是有问题的，就你不要看他表面是那样，他是非常有问题的。啊，那我们更是这样，那神一定会，那我们的小辫子一大把，对不对？撒旦随便一揪，在神面前，他说这个人他有这个问题，对吧？那所以撒旦呢，他真的会控告啊，他在神面前，他做的一件事，他就是要挑拨这个关系，而且呢，这个控告呢是神听见，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基督徒有这种问题，特别刚信主的时候，他就会，比如他就觉得，那我到底我的罪有没有被赦免呢？对不对？因为就是魔鬼，他会让你有这种困惑，就像我的女儿就是这样，她就非常，她有一段时间就很不安，她受洗了以后，她就觉得她到底得救没有？你知道吗？就是她会有这种，你知道她这个意念从哪里来呢？对不对？就是真的魔鬼是鬼，在魔鬼这种控告他会控告你的，你知道吗？他会让你听见啊，你做了什么的？哎，他会控告你。那你就会怀疑哦，神可能不爱我。那我做了这么那个，我做了这个事情，你可能就是也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是犯了蛮严重的，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很严重的事儿，但他会控告你，而且你会听到，你会不安，然后你会想啊，那我和神的关系就有问题了。像我自己就有一段时间啊，我就想，那我那么一种好像不讨神喜悦的光景，我想我祷告可能神也不会听的。所以我就不想祷告，啊，所以他会，这是撒旦，就是你看撒旦他会控告你，那另外呢，撒旦呢，那我们去对付撒旦的控告呢，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啊，你一定不断的告诉你自己，你一定会犯错，你一定会经常会犯一些错，但是你要相信，就是说你是因为信耶稣称义，不是因为你做的特别好啊，那你要相信，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啊，是这个控告。撒旦在神面前的控，对你的控告就没有用啊，因为有耶稣来遮盖你啊，因为神眼里看你就是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你已经成为他的儿子啊。那另外呢，撒旦他会诱惑你啊，这个是创世纪里面3章里讲， 这个撒旦诱惑呢，就是，撒旦他会，就是他是圣经里启示，约翰福音里八章里讲，就是他是说谎人的父，他本来是说谎的，是说谎人的父。所以我们看那创世纪三章里面，他跟夏娃你看他就他会没事找事，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吃这个？因为神他知道神就不让他们吃那个智慧树的果子，那。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吃呢？然后呢，那个对吧？你要顺着他这个去想呢，那他就说，其实你吃了，这个你吃了，就是说也没关系，对吧？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就能够吃像神一样，对吧？哎，他就用一些话，那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他也会就是，也会用，他用借着你的处境，对吧？啊，借着一些，他就会有这种谎言预言。所以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完全没办法辨别。啊，你不能够辨别，就说，我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的啊？我这种，有的事情你突然不安，但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的话，你就不能够辨别，因为魔鬼呢，他一定是啊，魔鬼就会趁虚而入。魔鬼，他是空中掌权的啊，他也有能力啊，他遍地巡行，寻找可吞吃的对象。他不愿，他神是愿万人得救，但是魔鬼是希望所有人，都被毁灭啊，他要毁灭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那所以他会用谎言。你当开始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作为根基，神的话做灯，就是能够照亮你，那你就会被他一弄，你这个水就浑了，然后你整个人都糊涂了，想不明白。就夏娃就是这样情况，他就那个时候他开始动摇，他就开始怀疑神的话，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了以后，他就趁虚而入，那去试探呢，也跟那个诱惑差不多，因为比如说他跟那个他去试探的时候，他就更厉害。那撒旦也知道神的话，所以你看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知道哦，我不能够用普通的话去试探耶稣，他用的全部是圣经，全部是圣经上的话去试探耶稣。那首先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肯定不能否认他是神的儿子，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神的儿子当然可以说使石头变成食物，对吧？他有这种能力，对吧？但是呢，他这种试探呢，就很那个，你知道吗？就很隐晦啊，他就不是那么赤裸裸的，就说哦，你背叛神嘛，就是。当然，他最后这个，他让耶稣去拜他呢，就基本上他有点像中国人讲的，就图穷匕现啊，他已经用尽了其他的伎俩，他就只好那么啊。但是开始呢，你包括中间有句话，他把耶稣带到殿顶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你看，撒旦会引用圣经上的话，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这种也会让你困惑，因为你想，圣经上确实有这种话呀，对不对？那就是说，那是不是你就可以从殿顶上往下跳呢？对不对？你怎么去回答他呢？那这个是真的是你要对神的话有相当非常。多的认识，有圣灵的保守，你才能够去辨别出来，你才能够去回答啊。因为他这个呢，就是他把神的话用在错误的地方，一个正确的话用在错误的地方啊，那个他也是不对的。那这种就更厉害。那所以这一切呢，就是都要告诉我们，就是说撒旦是那，所以我们之前，在那个有一道问题那个答案里面去讲到那个属灵的军装。其中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说对付这个撒旦这个，如果你不读神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的。就是说，那有时候这种试探呢，有的是你自己的意念，有的是你周围的，比如说有些人，因为我们信仰中有很多异端呢，对吧？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被异端所迷惑的人，他来去向你宣传他们的一些道理，听着都挺有道理的啊。就比如说讲到就是说，哎，都是神的话，他们也把圣经他们的。这个读的圣经的版本拿出来去，你对吧？你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一定会糊涂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撒旦会做这些事。那撒旦呢，就是说，当这个软的不行，当这个谎言也不行，诱惑也不行，试探也不行，挑拨也不行，那撒旦呢，他还有就是他可以逼迫你，他可以就是说那种那他可以那个，就像启示录里讲的，那当然你读约伯记里也有，就说那神那个时候是许可说你可以那个你可以去试一试约伯所以他可以去迫害你，就像我们都看到比如教会在地上受的逼迫，基督徒受的逼迫，那神也许可，就像神 为什么那个时候，许可这个约伯被逼迫啊？我们是看到整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读约伯记，你读了整个的过程，神但是神并没有告诉你，神自始至终也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他会受逼迫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如果神允许逼迫发生你的身上，神不一定告诉你是为什么。啊，但是呢，就是，我想这是我们读约伯记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有的时候神不告诉你，但是你不用相信，不用怀疑这个神对你的爱。我想神会在，合适的时候会告诉你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撒旦是可能会逼迫我们，他真的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对象。啊，所以彼得前书里讲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会有逼迫啊，比如说像中国大陆的，就是之前改革开放比较宽松的时候，大家去教会啊什么都不太受限制呢，现在就受的限制比较多，很多教会被迫关门，很多的就是传道人就被抓起来啊，这种事。那像49年之前啊，中国的本地的教会本来发展的都非常好，那有。国外的差会在当地建立的教会，也有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这个教会，那规模都很大啊。突然逼迫来了以后，这个谁会逼迫你呢？因为逼迫来了以后，你比如我就想那个49年那时候来了以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在教会里面，你本来挺热心的，突然一夜之间你不能信了，你要做出抉择，那又是怎么办？对不对？这就对。那我们现在也会面临这个有这种挑战，就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那。这种逼迫可能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也是撒旦的工作啊。那我们抵挡撒旦呢？其实，就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基督徒的这种本分里面。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参加团契啊。这个是对我们，你能够抵挡撒旦，你要靠神的话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但你要熟悉神的话。因为如果我们看之前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去回应撒旦，主耶稣基督回应撒旦的每一个试探，全部是圣经上的话啊，因为魔鬼是曲解神的话，就是他用一句话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就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他啊，你比如中间那个部分，讲了耶稣对他说，经上，因为那个魔鬼说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说，那耶稣就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啊，就是啊，那这些呢，就是说。你要能够，我们要能够去那样去应对的话，就是你要读神的话啊，而且要祷告。这是祷告，就是你读了神的话，只是头脑上有这个理解都不行啊。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你理解到你能够做出来，那中间如果你看了以后明白了就能做了，你也不需要神了，对吧？我就靠着一个理解力我就可以做，不是的，你能够做出来是要靠着神的灵。那如果你不祷告，你是没有这种力量，所以耶稣才讲。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那保罗，他也教导过，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祷告是不能缺的，就是说你，读经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了对神的话的理解也不行，你还是要祷告。祷告了以后要靠着神，祷告的时候使你明白，就是说。你是不能靠自己啊！你即使有这种理解都不行。然后我们又要团契，因为一个人你可能那个你会软弱，但是在一个团契里面，就是每个人软弱的时候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团契里有100个人啊，那任何一个时间可能有3到5个人会软弱，剩下的90几个人都是很坚强的。那你因为你不会总是软弱，你有的时候有的事情过不去，隔一阵的话神恢复你了。你又很乐观，很有信心。那个时候其他人软弱，所以你活在一个团体里的话，你不太容易跌倒，对吧？你的情况，周围人也都知道。当你软弱的时候，周围有人扶助你，有人关心你、爱护你，你就不会觉得神没有不管你。如果你孤独的做基督徒，你会觉得哦，神不爱我了，神不管我了。你处在困难里面，你就会有那种挺孤单、挺绝望。但是因为神的爱，神的很多的爱。他的勉励都是通过肢体啊，通过这个团契啊，所以这我们抵挡撒旦就是要坚持做好这些事。所以我们要受洗，不但要受洗呢，受完洗你要坚持来教会聚会，坚持在团契聚会，要坚持养成读神的话的习惯，养成每一天来祷告的习惯啊。所以这个是， 那保罗呢，就是关于怎么抵挡撒旦呢？他有一段非常形象的描写，是在以弗所书6章里面讲的。他讲到就是他用那个罗马人，就当时的时代人，他们比较熟悉这个罗马的这个战士啊，他们的装扮，就是说，但是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救恩的头盔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护住你的生命，这最要紧的地方。那公义的护心镜呢？他也是讲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公义，你没有耶稣基督，你是没有公义的。所以呢，像跟救恩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救恩，这是最要紧的啊。然后呢，你要用神的话，要把这些，就是你要用神的话呢，要把你那些盔甲能够结束的，能够扎得非常好啊，因为力量是你这个腰这个是松松垮垮，你没有力量，所以要用真理，用神的话把这东西联系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要这个穿这个平安福音的鞋，是吧？就是这个我们靠着神的话呢，能够去行动啊。那我们就是比较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信神的话就可以抵挡这个仇敌的火箭。那用神的话就可以灭尽这个破除仇敌的谎言啊。所以这个保罗呢，他是用非常形象的那个描述，告诉我们就是如何去穿戴全副的军装。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这个都是你要读神的话，你要祷告，然后呢，你要在团契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征战。就是说你征战的时候，神不是说你一个战士，那神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神的战士，所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啊。当我们一起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个仇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啊。好。那我们最后讲一下这个撒旦的结局呢，就是他就是死啊，他就是落在这个，如果大家读，这主要在启示录里啊，就是他会被丢到他虽说暂时神允许他暂时去猖狂，但最终的话他会被就是扔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啊，那个是他的结局。所以虽说神那神为什么？比如说，你要问神为什么？比如说，这比如马上就把撒旦消灭了，让我们就这个，就没有这种麻烦，对不对？不是更好吗？就大家可能我想这个，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我只是说，如果大家读，这个应该约书亚记里面讲的，就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特别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当然也是他们自己原因，他们没有去消灭那个当地的迦南人。那神也有特别有意，就讲到就是说，留下这部分人呢，因为他们的儿女需要去学习征战。那我想可能也这是神我们的心意吧。如果没有撒旦的话，你没有这种麻烦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需求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撒旦在我们中间，所以你得警醒啊，你那个。你得知道，就是说，魔鬼时刻可以攻击你，但是你要靠得住，所以你跟神的这种关系就会更加明显。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那我知道下面是见证的时间，是吧？那个第一个应该是朱航，对不对？
好。